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战友们、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欢迎你来到我的诗歌。我是天宇，非常开心又来到这个短暂的时刻，我们在一起可以享受优美动听的诗歌，同时我们也来聆听嘉宾生命中的故事。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诗歌《空谷中的回音》。相信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对空谷的回音也一定有所经历了。那我在这里啊，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段我们的战友啊，三沙战友在我们的宣传视频当中留的一个人，他的分享啊，在声序无垠的空谷中，任何细微细声都能引发深远的回音。这些回音能穿越于谷间的每一个角落，或者是要上山顶，或者是跌入谷底，延绵不断，直到声音自然的消失。空谷固然是无声的，但只要有一丝的响声，就能激起一串悠扬持久的回响，如诗似歌，宛如空谷中的精灵飘忽悠扬。那些回音是空谷的灵魂，安抚着寻找者、探寻者的心灵，也让人领略到自然界的神功奇妙，试图与人们分享着无尽的美丽、宁静、和谐。非常感谢三沙姐妹跟我们一起的互动啊，空谷的回音常常是真的是不同的人啊，真的是都有一个不同的感受，不同的心境去看的时候。那我们真的是再一次谢谢所有的战友们对我们节目的关注、留言、转发，都是我们的鼓励。希望这个小小的平台，这个短暂的时间，成为我们灵魂的加油站吧。好，谢谢。那我们今天呢，再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是这首诗歌的分享者，那就是来自华盛顿 DC 农场的，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我们的雅鲁战友哈。今天他要给我们带来一个，我相信他会带来一个令人震撼的分享。好，我们先请战友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谢谢。
好的，天宇好，我们导播光中好，各位战友们好，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能来做客天宇我的诗歌啊，我也是他的忠实粉丝，非常喜欢他的节目，在这个节目中也听到了很多弟兄姊妹的生命的见证，以及很好听的诗歌。好的，谢谢。
谢谢雅鲁弟兄。好，那观众朋友们也是等不及要听你的故事了。但是在你分享之前呢，我就想请我们的光中姐妹，我们的导播为我们播放你所推荐的这一首视频啊，空谷的回忆，让我们一起来带着我们的心先进到这个境界里面吧。谢谢。
我是空谷的回音， 四处寻找我的心，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近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他必是你的宝足。
真的太好听了，亚洛弟兄，谢谢你为我们推荐的这首非常美好的诗歌。啊，我就在这个诗歌里面，一开始不仅它旋律非常的优美啊，一下就打到心里面了。然后它的歌词呢，真的也是非常直白的，一下就，其实它歌词很简单，但是呢，它的意义非常的耐人寻味的。那我记得我当时邀请你做节目的时候哈、啊，你第一时间就是我说你可以，你请你准备一首诗歌，那你第一时间就将这首诗歌哇、啊、就跟我发过来了，而且是这个视频，我就想哇，亚路弟兄这首诗歌肯定是存到你的心里了啊，所以我就我们就在节目的开始之前，我就想请你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你为什么选择这首诗歌呢？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谢谢。
好的，谢谢天宇姊妹啊。虽然这首诗歌是其实我最近几年才听到的，我信主二十多年了，最近几年才听到的。就有一次在网上偶然听到的，听了之后就非常感动啊。虽然说已经信主二十多年了，但是他这首歌一下就带我回到那种初信主那种经历啊。我不知道在这个大家这种信主的人都知道，初信主的经历好像刚谈恋爱的时候一样，一种谈恋爱啊，就是像那个耶利米书讲的，像神在旷野遇见我们呐、啊，像那种单纯啊，那种彷徨啊，那种痛苦啊，那种寻找啊，那种找到之后的那种喜乐啊，激动啊，那种为自己没有早点找到的遗憾呐、啊，总之，哎呀，都是描绘在心中了、啊。有的时候，我就喜欢晚上洗澡的时候啊，或者说在敬拜的时候放一些歌曲，哎呀，就听这个就有，就是那时候刚听到的时候就反复听啊，就是，非常感动，流泪，就是想到 最初这个得救的那些日子啊，我们基督徒应该常常不失去对主起初的爱啊。我相信这些诗歌听了之后，都让我们回到对主起初的爱，所以我就选择这首诗歌，谢谢。
是的，是的，我们从这个诗歌里面也可以寻找到神的爱啊。但是最令我，怎么讲？这次我通过这个节目哈，我就在反思啊。因为当时是我们是空谷的回应，好听好听。但是我们真的对我来讲，我真的从来没有这么认真的去琢磨着这首诗歌到底对我们的生命哈，到底有什么这里面。蕴含了什么样的给我们一个启发在里面，所以呢，我就觉得特别感兴趣的就是你第一次跟我分享的时候哈，你就说哇，当时是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哈，你非常的彷徨，然后甚至于在这个彷徨，就是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很多事情是走不下去了，让你怎么样？我就觉得这首诗歌是。爷爷刚才说了，就特别符合你刚才这个信主前的光景啊。那我就在想啊，就是你当时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你可不可以具体的有些什么样的难处呢？你当时遇到的？
好的，就现在回想的时候才会知道是圣灵引领我们啊。但是当时我们没有这个对圣灵。有很多的认识，没有对神有很多的认识的时候，并不知道是神在引领我们。但是你现在回头来想啊，就会能够想明白。我想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不是说我们信主之后上帝才引领我们，上帝才存在，而是上帝我们没信主的时候，上帝也存在，他也在那儿引领我们，只不过他是在环境中隐藏，来引领我。比如我也采访过很多战友，他们都说发现呢，做基督徒这么多年，好多年，主在各方面都有预备，等参加爆料革命之后，才忽然发现，哦，这上帝都是在万有互相预备我们走到今天来参与灭共啊。当然灭共只是一个万里长征第一步，来改造中国，变化中国，福音化中国这样的伟大的使命当中来，对吧？所以呢，我相信上帝早就决定了，说我要来这种美国求学，这个得救，然后呢又接受这种属灵的教育，各方面的成全等等，甚至以后要参与爆料革命，可能上帝因为上帝都是计划一切的嘛，对吧？但是呢，他就是说，不会对我们一下子都显明。常常我听到有人说，主上帝会给我们一个感动在我们心里，但是呢并不会看见，给我们看见前面全部的这种道路，对吧？你要你在这个过程之中仰望神，然后呢也操练信心。所以呢，我相信神在我身上都有这种旨意的。我记得你像我在农村也长大，从小学、初中上了初中之后，初中因为是个乡村中学，就后来就解散了，那就不好好学习，天天玩，也在乡村去玩。到上高中的时候呢，也是这个不好好学习，天天玩，就是玩到一个地步，因为我姐姐是高中老师，她到。就觉得我太这个过分了，天天哭啊，给我写信啊，又记得，写了几十页的信来劝我学习啊，让上进啊。他又觉得我在那儿学习不好，他又没面子，所以呢，哎呀，总之是非常的这个督促我。我就是，哎呀，就是贪玩，不想学习，所以不是个好学生。所以，但是呢，到高中二年级和三年级的时候，我忽然就天外来了一个想法一样。一个想法就进到我心里，说我这一生要做一件大事，所以我要好好学习。然后之后我就变了一个人啊，大家都好吃惊啊，说你是吃什么药了，都是这种情形。后来读了圣经之后才知道，腓立比书有个经文说，上帝在你们心中立志并行事。就有的时候上帝引领我，他就是引领我们啊，就有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念头，然后你就被这个念头迷住了，然后你就相信了，好像心中一个目标一样，你就去努力。所以我就努力啊，就是考大学啊， 最后到了北京上大学，上了大学又是我就想着说，就是从这个乡下到北京上大学，而且我毕业还留校了，我这都不错的了，我就觉得混混日子就完了。但是我很偶然一件事情发生了，因为我在北大有好多些朋友啊，这些朋友就叫我去玩，去玩的时候，他就发现他们有些人在考托福、GRE 要出国。但是我不明白，哎，我就被他们这个吸引，就好奇，非常的好奇，就被勾住了一样。这也是上帝引领我们的一个方法。然后我就是有这种想法，也要出国读书，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出国读书，考试啊什么都不懂。但是呢，我在心里我就发誓，我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去考研究生，如果我就全心全力去拼这个研究生。如果我要能考上研究生，我就不出国，我就一辈子不会出国。但是如果我考不上研究生，我就会出国。结果呢，我就从大学3年级就开始认真准备，非常用功的学习。到我考试的时候，总分考了360多分嘛，分数线330分。但是就是我考政治的时候，头痛欲裂。我本来政治也还可以，他交55分及格，我就考了52分。这个研究生他是55分就及格，所以呢，哎呀，头痛欲裂，所以也没打好，所以就是准备了很多年就泡汤了。当然，后来这个上帝神奇的就是也是神奇的开路，我就留校了。但是这也是很多人没想到的。但就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留校之后，因为我又觉得国内这些工作了几年，觉得这种不太适合，但是这个出国留学这个梦想依然没有断，依然没有断掉，所以呢，我就还在去出国读书啊，这个准备。但是就是现在回想起来，这都是神的环境和引领。但是后来我出国要读书的事情，领导知道了就不太高兴，所以呢，给了我一点难处。所以各方面的原因呢，又导致我可能在没有充分准备好。但是虽然我拿到了 offer，但是我钱并不足够。我希望能够拿到全奖，但是第一个文科。没有多少全奖的机会。第二个呢，可能我们还也不够出色。所以呢，在这种各种的仓皇的情况下，我就出国读书了。就是第一个，我当时发誓说，我如果我考上研究生，我就不会出国，因为那个时候在国内正是做媒体的黄金时代，好多人一个月挣好几万块钱，就很好的。所以呢。我相信是上帝的干涉啊，有环境的逼迫，各方面，我就到了英国去。所以，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2001年，我是在北京工作，是做这个学留在学校，是做这个那个什么教员职工，这个 staff 在办公室工作。所以那个时候，2001年那个。国内那个工资还没有飞涨，所以我工作短短几年，我家境又不宽裕，所以我并没有汲取很多的钱财，所以我借了一点钱，借朋友，借家人，然后我到了英国。当然到了英国之后，因为是我是英国和美国的一个学校的合办的这个专业，我到了英国之后，因为经济就出现这个窘况嘛，虽然我勉强可以读完一年就回国。但是呢，我感觉里面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没有寻找到。而且呢，我也盼望来美国。我这个学校也是英国一年，美国一年，所以呢，我就在这个过程之中，要为来不来美国纠结。要来美国，觉得说没有钱；要不来呢，又放不下。所以在这个极其痛苦的过程中，常常，睡不着觉，失眠。而且那个时候到了英国之后。就有朋友给我讲了耶稣，哎呀，我一下子就好像心灵受到震撼一样，就开始感动，就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要这个这种各方面的压力，然后又不知道去哪里寻找救恩。我记得当时那个时候我在麦当劳去找一份工作，在找工作的时候，在那个麦当劳那个广场外面就有英国的一些基督徒在那里表演一个戏剧。钉死耶稣基督，他们把一个人装作耶稣基督，把番茄酱撒在他身上，他们在那表演的非常的逼真，我看的也是非常感动，泪如雨下。 所以他那个一个姊妹叫玛利亚，就来跟我攀谈，说，讲到神的事情啊，我跟他聊了一下。那当时我因为我在麦当劳打夜班，所以也没有去了他的教会。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就要离开英国去美国，或者是回国了。所以在这个极艰难的时候，我就是说很多神迹发生了。首先，我们当时不应该就是说就是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必须回中国签证，所以呢，我首先试验什么？我说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我就说我去在英国申请，如果申请到，那就是算上天开眼。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有神嘛，我就算一个印证我要去，所以我就找了我们的系主任给我开了一封信，说我是这个交换学生。英美两个学校各1年的，所以我们必须在这申请。我就把材料寄过去了，然后呢，结果呢，哎，他们居然批准了我的这个签证。但是在这之前，要这个美国学校提供 I-20，也是神奇的，他们先提供给我了。所以这些事情都发生了，我还是不是很有钱，所以我在这种极其这那个时候就极其挣扎。这个痛苦，我一会儿我再讲这段，然后就讲这个旷野的呼喊。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在英国的时候，又听到了福音，里面有这种知罪的感觉，感觉这种良心呐，或者说这种主的这种圣灵在里面让我知罪悔改，对吧？但是呢，我又找不到出路，我又没有平安，因为我还不知道怎么信主。然后呢，又面临前途这些各方面的压力，所以我感觉每天好像这个非常的痛苦，不知道该怎么生活。所以我在深处就发出祷告，我说这个谁给我平安，我信入谁。在那个时候，因为这各种各样的痛苦、各种各样的压力、对前途的迷茫，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那个时候因为也常常在练英文，我就听到有人说。当我们听到英文，就是常常，因为我们中国人常常用中文思维，中文说话，所以呢，你要慢慢学习用英文思维，英文讲话，你慢慢英文就会进步。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就是说尝试，无论想到什么，马上用英文说出来。所以我为了练习英文，也为了消遣心中的烦恼呢，每天晚上11点左右到附近一个操场跑步，然后呢。到那里就对着空旷的这个操场，我就呼喊，我把我进到我脑中的一切的这些想法，我全用英文说出来。我自己犯的过犯错误，我这个伤害的别人，我对前途的迷茫，我的痛苦，我的无望绝望，我全用英文喊出来，喊到那个操场对着天喊。所以我在那里只是锻炼跑步、练英文，从来没想到过有什么。但是后来，来到美国之后，才听他们牧师讲到说，他说这个神的荣耀啊，常常 glory 在原本中也翻成 weightiness 沉重，就是说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因为好像要圣灵感动了我，福音感动了我，感觉天。都压到我身上一样，就整个就是说气压很低一样，好像下雨一样，哇，就觉得喘不过气来，不摸着这个主，不摸着这个悔改，不摸着这个平安，就不能安息一样，在那个痛苦，真的是哎呀，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所以后来我到美国之后回想这段经历的时候，就用英文来讲，那是我一个。Encounter with the Holy Spirit, encounter with God，就是上帝在 convict 我，就是让我知罪悔改，然后与我同在。但是我根本不知道上帝在那里与我同在，我只是在那里对着操场、对着天空呼喊着我心中一切的这种苦恼、一切的痛苦。所以为什么这首诗歌感动我呢？就我一听到这个诗歌，我就想起我在英国伦敦的那个操场，夜晚12点的时候，我就在天空的呼喊，就是呼喊的时候，你只听到自己的回声，就像这个诗歌讲的，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因为我的心在彷徨，我不知道人生的价值在哪里，我不知道我的人生的方向在哪里，我面对罪的重担，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解脱。所以我问遍溪水和山林， 我是问遍操场和天空，我心依然无处寻。就是他描述这种诗歌，就描述我那时候非常好的信心。哎呀，我真的彷徨，四周一无安息土，我常常痛苦挣扎到凌晨四点五点啊，都睡不好觉，然后到折腾到那里凌晨四五点的时候才勉强睡觉，然后常常因为他那个住的房子很小，空调又很热，被子又很厚，哎呀，常常就是晚上就会突然醒来，浑身是汗，就是没有安息，就那种痛苦，就是这真的是只有是罪人经历拯救之前，他知道他没有安息，他就是像这种在朋友也常常聚会啊，也会有欢声笑语，但是笑声过去之后留不住欢乐，但是往往有哭泣的时候，眼泪呢也带不走痛苦。所以呢，这一节经文就描绘出我那时候那种心情吧。我先把这段讲完，再交还给。
谢谢亚伦弟兄啊，是的，是的，非常非常生动的一个描述你这个前半生吧，前半生的这个经历哈，你的心路历程。那我就在你分享的时候，我也在想，我突然想着一首诗歌哈，我们以前小时候是非常流行的一首流行歌，在雨中。那他也是我以前也是蛮喜欢唱的一首诗歌，那诗歌里面也描述了有欢笑也有哭泣，没有有谁能躲得过去啊！我觉得那个时候是真的非常流行的，每个人年轻人都喜欢唱的。那在这个在这首歌的最后呢，他也是怎么样写呢？就是只有默默的承受这一切，然后承受数不尽的春来冬去哈。我觉得他这首诗歌也是结尾是蛮忧伤的，其实就是在一个没有循环没有止境的这个忧伤里面，循环里面就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这个这种循环里面走不出来，就找不到，就像诗歌里面说的，我们找不到心灵的安息的之处，我们也找不到我们人生苦难的这个原因吧，也找不到一个解决的答案，也找不到心灵的安息之处啊。也像刚才你分享的那个，但是呢，我就觉得这首诗歌也是刚才你分享的非常好啊，这前两节就描写了不仅是你当时的这种心境啊，我觉得也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其实是一个普遍性的，这个可以安置在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上。都是这个光景，假如说只是我们每个人遇到的难处不一样，但是我们的心，我刚才你分享了很多这个心得不到安息啊，找不到这个避风港吧，找不到这个安息的港湾吧，我就在想哈，那人其实我们真正的就是其实都是在不同的阶段，都真的在一出生我们心里真的就是没有一个安息土的。那我们就是分享到圣经里面啊，神造人的时候就是用土造了亚当啊，但是呢也是吹了一口气在他的亚当的鼻孔里面，那有灵的活人，但是呢因着亚当的犯罪然后与神隔绝啊，但是我们从那天起，我们真的就像孤儿一样，我们就是找不到安息的，我们就在这个世界，在充满罪的这个世界里面，就这样像流浪者一样。但是神真的就是你刚才分享的，就在这里诗歌里面看到蛮多神的爱啊。其实在我们在这里流浪，神也一直在预备各样的事情来寻找我们。所以你刚才也分享了不同的环境，其实回过头来看都是神在你一路上的引领吧。所以有时候蛮多人都这样说啊，其实苦难是一种化妆的祝福，我们不要白白的去受那个苦，那在苦难里面我们就要去寻找啊。我就觉得真的非常感恩刚才亚罗弟兄的分享啊。然后我就在想啊，其实我们这首诗歌里面蛮重要一个信息，就是你刚才说的心灵找不到一个安息的地方，心灵找不到一个安息，为什么会，就是我就在想啊，我们的心灵找不到安息，所以在这个世上我就认真的思考一下怎么去寻找这个安息的地方。其实我们世上的人一直在寻找，像你也一直在寻找啊，就去读书啊，就怎么样然后我就在思考这个世上人的寻找，他们假如心里没有那个安息的话，没有那个平安，没有那个保障，怎么讲那种 安全感的话，他们要一直都去寻找。就像我就让我联想到小时候一出生，我们就开始读书啊，就要去读好学，好学校，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哈，拼命的要去读书，要去挣钱，然后去养家糊口，这样就觉得安息了，就好了。然后人都在追求当中，都在奋斗当中哈，钱少的还要去。不满足，不安全，还要钱更多。然后呢，钱更多的话，那就可以做出很多事情违背良心的做法，去挣更多的钱。所以，让我联想到我们现在啊，就遇到我们现在，就假如人钱更多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就人的心啊，就是那种，因为不安全而造成的那个要去一直要去抓更多的东西，那我们就钱少会钱更多，当钱挣的更多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可能说哇，哪一天我这个地位没了就没钱了哈，那我们就要去控制人。所以我们就是回过头来，我们就想所有的现在提的什么蓝金黄啊，所以就不择手段的要去达到这个目的，就是找这个我就觉得哇，让我反思了蛮多的，从这首诗歌里面这个没有安全感。所以我就回想起来，其实我们心灵的安息是非常的重要啊。假如我们找到这个生命的源头，生命的安息的地方的话，可能我们就不会落入那个这个光景，去拼命的去追，拼命的去奋斗，就是那种蛮多的这个压力重担，可能就会少很多了，就是说活得比较自由一点吧。就是我在想啊，亚伦弟兄，谢谢你，我不知道你对这一点你有什么分享的呀？
就是对怎么能够得到安息是吧？
是的，我就想当时你是已经什么时候有人给你传福音呢？我们就是回过头来，我们就是你怎么样去听到福音，怎么样去信主的呢？
首先在英国的时候啊，就有人在校园发圣经啊，我填了一个表，但是从来没有收到过，很奇怪。然后呢，另外我们一个室友，他一个室友一个朋友来访问他，然后他就是遇到了一些生活中的难处，不幸就是他老公抛弃他了，他就信主了。但是他又不敢这个传教，他呢，我这个朋友呢又经历这个婚姻的痛苦，两个人也在分手，所以呢他就这个我室友的，我们就是 housemate 的朋友，一个中国人，就留了一本那个荒漠甘泉英，就给他看英文的，然后他就给我简单讲了一下信了主之后给他带来多大的改变。他就说了一个很简单的话，而且他也没有赶着给我传福音，我就当时我就心里就受到一个震撼。然后后来又碰到一个在学校里面从美国来的这个交换学生，美国学生到英国交换学生，他也跟我聊起来，他说他家人是偷渡到美国里，然后他讲着讲着，他忽然脸就变了，然后就是整个好像脸色上就好像这种充满了那种光一样，他就说了，他说如果没有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在美国不会活到现在。哎呀，我就当时就很感动。他就是讲现在我们最近美国的移民这种潮很多呀，很多偷渡人来，我就当时他这么一讲话，他本来是大家对他这个人好像还有一点偏见的，但是他这么一讲的时候，我就忽然看见他的脸变了，这个脸上好像就显出神的荣光以来一样，我就看到说哎呦，他说的可能是真的，因为他身上彰显这个东西不是一个普通人，或者我在中国的时候没有见到人彰显的，他就这个也让我很感动。然后跟他谈话之后，我就很感动。我回去坐公共汽车的路上，我就立刻就被圣灵光照了。我就觉得，哎呦，从来没有个感觉，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个罪人，我需要这个福音，我需要神来拯救我。我就在这个公共汽车上，我就喊。我说我在想，哎呦，我想起我对这个我母亲对我的牵挂，我以及对我母亲的这些有些态度不好啊，还有很多的，我就觉得说这个被圣灵定罪，然后心里就很难受，我 我就想啊，下次有机会呢，我就向母亲道歉啊，什么样的？就是这些见证，刚才我讲到了，在街头看到人传福音，他有的时候这种传福音，他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长篇大道啊，讲这个很多的圣经啊，他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圣灵的感动，一个微妙的时刻，就是这个人这一刻他彰显出来那种，超越人能够理解的这种神的同在的那种神的光的感觉，就一下就触动了我，所以呢，我也很抱歉啊，就是那个朋友对我很好，但是呢，后来有的人讲他的坏话，讲他是怎么样不好的一个人，我也疏远这个朋友了。现在想起来，我也很后悔，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其他一些朋友在讲一些坏话。我就觉得真的是感谢这个朋友，给我见证，做福音的见证，讲了他这种经历啊。但当时实在不明白，有很多人说他这个人怎么不好，也就没有疏远这个朋友了。但是呢，我是非常感谢。但是后来我在街头碰到这个英国传福音的人，我就跟他辩论。那个玛利亚，他说有神，我说你怎么知道有神呢？你有没有看见？你能证明给我有神看，我就相信有神呢。他说我跟你一样这么想。他说我爸爸是牛津大学的一个教授，我开始也不相信，也不接受他。但是我后来参加他们学校的聚会的时候，看见他们在分享这个，这些神呐，在交通啊。他说他们彼此分享的一些东西，他们有些共同东西是我没有的，这个东西触摸到了我。所以呢，他说，后来我才知道，也许他们分享了他们有的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我没有的，就是神嘛。他说他也没有看见神。所以，我虽然在这个英国姊妹她这么跟我讲，但是在那个偷渡到美国，在神的帮助下生存下来这个家庭，他给我做的见证，非常触摸了我，就是说那个时刻。我在他这个人身上，好像看见了神的光芒，所以就触动了我。然后后来就是慢慢没有平安，就还是在这种没有平安的过程之中，挣扎了很久，最后我也就用仅存的几百块钱，买了一张单程机票，我就觉得铤而走险来了美国，因为我一直无法挣扎，一直决定不了。所以在这个痛苦之中，我十分的挣扎。就是说，我知道来到美国肯定很难生活下去，但是呢，我要放弃，我又做不到。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之中，我的理性和我的内心一直在挣扎，一直在交战，我一直做不出决定。就来到美国之后，有很多好朋友啊，甚至我太太后来都说：“啊，你好傻，没钱来到美国。”但其实当时我不是说我不知道自己没钱来到美国生存不下去，而是我。理智是知道的，但是我内心却有一种感动，我觉得应该来。所以我来到美国之后，我就第一天住在一个朋友家，第二天就住在学生宿舍里，第三天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在注册办公室面徘徊了一天，从早到晚，我就不知道到底是继续真的注册呢，我就要交学费，还是说我就打道回府了。所以我在这徘徊一天，我极其痛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又从深处发出一个极深的祷告，还没人教导我，我就在挣扎一天之后，我就向天呼吁说，我用英文祷告说：“God, I'm such a sinner. Do you still remember me？” 我就是当时常常在学英文嘛，我就是祷告说，我说上帝啊，这个我是这样一个罪人，你还记得我吗？
感谢主。
我祷告完毕之后，我立刻得到了平安。我一直没有平安，我得到了平安，我就觉得我在美国活不下去，我要回国了，所以我就要去找地方去问哪里可以买机票，我就决定说我放弃了。所以我就去问过路的学生哪里有卖机票的，问了好几个人都不知道，这是个星期六嘛，都关门了，所以我在。看到一个学生，好像韩国学生一样，我就问他哪里卖机票，结果他是个中国人，他是我们地方教会洛杉矶在这个洛杉矶的会所的一个弟兄，他就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回国？”我说：“我遇到一些经济的困难，我活不下去。”他就说：“你不能回去， 他当时用英文讲 "This is America"，这是美国，你美国不可能活不下去的，我们会帮助你。然后呢，他就和教会的负责弟兄交通，他们祷告之后，他们感觉是上帝出于上帝的，所以他们就接纳了我，因为教会有弟兄之家，所以他们允许我就搬到弟兄之家里去。然后后来等我慢慢有钱之后，才把房租还给他们。但是开摊时他们都没有提出任何这个要求，他们就接纳了我。后来我们又去学校跟学校老师沟通，学校在学费上也给了我一些的帮助。这些说来话长了，反正就是我常常在讲，就是英国最后那一个月是我最痛苦的一个月，因为我在麦当劳打夜班打到凌晨，而且常常心灵没有平安，痛苦，极其痛苦。但到美国呢，我就是那一天在街上徘徊，痛苦了一天。到第二天呢，就在美国的第四天嘛，但是就是其实是在这个第一天在朋友家，第二天在学校宿舍住，到第四天之后我就搬进了弟兄之家。我们后来很快一个月之后我就受洗归主，然后在教会里弟兄姊妹在爱里照顾我，在属灵上成全我，在这个生活上也帮助我，神就带领我经过了这个。一段过程。那我们是地方教会得救呢，我们是根据尼托生的教导，每个信主的人得救之后都要清理罪，所有得罪过的神的事都要悔改。所以我每天晚上在地上跪在地上祷告，祷告半年之久，也为每一个伤害过的人，或者说言语啊各方面，尽量与他们沟通。来道歉，所以我们在地方教会对于罪的悔改得救对付得非常彻底。所以我半年之后，我每天祷告之后，常常与人，道歉悔改，这种就经历了赦罪的平安，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就得着了喜乐和平安。这就是我如何找到喜乐和平安的过程。谢谢。
谢谢我弟兄的分享啊，非常的，这个经历啊，也非常的感人呐、啊。你不停的追求啊，从没有停止啊。尽管在最艰难的时候，也许你刚才说的是在最难的时候，其实神一直都在保守，一直都在借着环境去寻找你哈、啊。然后我就在想啊，你是后来就受洗了，在美国啊，虽然是就是有不同的派吧，就是地方教会跟那个传统的基督教，但是我是觉得都是在信靠这位永活的哈、啊，死而复活的这位主耶稣，他是我们生命的救主。非常的感恩啊！你在刚才这里的见证，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神都是带领你，所以要你不要回去啊，还是在这里哈、啊、认识主。那我也听你分享，跟我分享过哈、啊，你后来信主了以后哈、啊，不停的刚开始，那你是在讲你的迷茫、痛苦，然后寻找，然后在英国到美国，然后受洗了，就得救了啊。但是后来你就不停的生命，在神圣灵带领下，我也听你讲啊，常常的你是，因为因着真的很认真的对付自己的罪祷告，然后常常经历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这种很奇妙的带领吧，哈，也是常常，有异象啊、异梦啊，或者是怎么，但是也不是常常每个基督徒都经历到的。但是呢，我就想，神是借着这个。特别的，你特别的经历，也赐给你特别的恩赐，来在你生命当中有特别的带领吧。我就觉得，所以是讲到这里啊，带领呢，我就觉得我看到你，我记得哈、啊，第一天你就跟我们传福音哇，我就觉得这位弟兄是这么的火热啊，我就看见我们在 Gator 上，这个我们的平台上，你也参与了蛮多这个福音的节目啊。你自己每天现在还有读经分享，然后还有空中敬拜，还有雅路之约哈，好像还有跟其他的农场的姐妹弟兄，在做很多福音平台的节目哈。我就觉得看到这个弟兄真的是 你当时说你是寻找到主了，但是后来就开始悔改，然后爱主，被圣灵充满，爱主，然后最后是在圣灵带领之下，你愿意奉献自己，然后你之后你就更火热的爱主啊，所以我就看见哇，你真的是就在你的侍奉的生命当中，我就看见神在你生命当中的祝福带领了，你也是顺服神的带领啊，做了蛮多的事情，然后我也不仅这样子啊，我就看见在我们的平台上很多英文节目哈，我们新中国联邦的新闻节目，然后呢很多英文、中文的，还有 French 啊，还有新闻联播，还有很多，比如说刚才你们每个周五刚才下来的这个医疗访谈、心理访谈啊，蛮多的，线上线下我们都看到你们，还有你家里的一位美丽大方的这个 Ruth 医生还在后面支撑着哈，我就想你们这么多的这个热火热哈，不仅是对主的火热，对于我们参加这个爆料革命也是非常的火热，而且坚持到现在。我就想，请你给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你这一份的火热，你这一份的坚持啊，在背后你，这个爆料革命当中，你最后面的动力是什么样的动力支撑着你现在，在这个运动当中参与进来了？
我们要遇见神啊！这个马太福音讲到，主耶稣在这个加利利海大光如同照到这些坐在死荫黑暗幽谷里的人，然后碰到就像彼得啊，你跟从我，他就来跟踪了我。这些人为什么舍弃一切来跟从主？就是被主的光照到了，就是遇见神是我们生命改变必不缺少的一个条件。虽然我得救了，但是我并不爱主。我好几年前几年并不爱主，因为我得救了，但是我对生命的真理还是糊里糊涂的。就住在我们这个弟兄之家里面，因为我们楼上是弟兄住的地方，住十几个人吧，楼下就是会所，就是聚会的地方。慢慢慢慢生活平稳了，也不是那么火热爱主。我当然这不是一个好的见证了。我们好多弟兄都是10点钟聚会，9:59才醒来，才匆匆忙忙下来聚集。因为我们住在这里，我们要被要求操练，必须一周要几次聚会。但是呢，我们还是很懒惰，所以常常这样。我记得有一次的印象很深的，起得很晚啊，胡子也没刮，就下来聚会。一些姊妹就看他说：“哎呀，我们都住老远，还准时来聚会，你们就住楼上还迟到，说你们怎么，也不也这个不胡子也没刮，所以呢，就是就并不火热，也不清楚。到我是2002年受洗的，到2003年在聚会当中吃饭的时候，就听到别人在饭桌上谈论。”说2003年呢，我们教会在新泽西富兰克林教会有一个特会，圣灵浇灌下来，好多去特会的人开始不爱主的，回来之后变成疯狂爱主。我一听，我的心就被勾住了，我立刻听到圣灵在我心中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圣灵对你说话的，在心灵中说话的声音，那个太真实的，他圣灵就对我说。你明年也要去，你明年也要发生一个极大的改变，哇！圣灵对我心非常清楚的说话，我就非常的震撼。到2004年，我那个时候已经度过艰难的时间，找到工作了，我就顺从圣灵的声音，去报名参加这个特会。但是到了特会，大家都鼓励奉献，因为我们是鼓励奉献特会，我不愿意奉献，天天他们鼓励我，好烦呐。我觉得你们都有车有房，你们的美光梦都实现了，要奉献一切爱主，不要世界了。我还没有这个活够的，我还要爱世界，我还要美国梦还没有追求的，所以我不想奉献。他们天天来逼我好烦的。最后一天又来逼我的时候，我真的很烦，我就跟他们产生了争执。啊，那个人就很轻蔑地看了我一眼。哎呦！我立刻就觉得被定罪，不是这个弟兄定罪我，立刻在1秒之间，我就想起，我多少次祷告说主啊，你如何 帮助我，我就把自己奉献给你。因为我信主之后有各样的困难嘛，所以弟兄姊妹都告诉我说，你要把你的困难交给神，你要这样祷告，神如果帮助你的话，你要把自己奉献给主。啊，我就一直这样祷告嘛，我也没当回事，也没想到神当真嘛，所以呢，我就去天天这样祷告。结果呢，在那个时候一秒之间就响起所有我的奉献和祷告，然后我就听见主的感动说：“你不是这样说吗？”然后我晚上的时候，我就跪下来向神祷，向主耶稣祷告，说：“我诚实的祷告，我说这次特会的主题是将主耶稣再来。我现在刚信主，我相信你定死复活有耶稣就已经对我来讲很不错的了。我根本无法相信你还要什么耶稣再来，我相信不了。”我说，除非你把你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真理启示给我，我才能够奉献给子女，因为我不明白，我相信不来。他这个主题是讲耶稣还要再来，我都看不见摸不着，还要再来。所以呢，那天晚上我睡觉之后，半梦半醒之间，就有两个人在争夺我的心。哎呀，说是在梦中吧，又是在醒着；说是在这个里面的感觉，确实心脏又痛，争夺的又痛。哎呀，两个人争夺很久，然后有一个人力大又夺走了。我并没有看见他们清楚的形象，但是这一天晚上之后，可能就是我的这个比努以勒的经历吧。这个就是在那个这个叫什么河口，雅各跟人摔跤的经历。哎呀，我的心就被一个强壮人夺走了，我就不再抵抗了。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特会的时候，我也和其他人一样站到讲台上说，我把自己一生奉献给主，愿意被主使用。这个奉献就能改变一切。这个奉献给神，这是除了神拣选之外最大的力量。就好像那个打碎香膏那个女人一样，奉献给神的力量是感动天地的，能感动神的。所以我奉献之后，我在聚会中我就坐着听到。弟兄在讲道的时候，就讲了新耶路撒冷，哇，这是我第一次忽然看见天开了，然后主耶稣对我说话，主耶稣清楚地对我说：“新耶路撒冷，基督的身体建造好了，我就回来。”所以这件事情对我就是我第一次就这种，在灵里开启，看见天开启，然后主对我说话，我就整个人就变了。变了之后变得太大了，回来我就成了一个疯狂爱主的人，别人都好吃惊啊。一个姊妹说，以前雅鲁弟兄都是聚会的时候来厨房帮忙，因为我们知道他不是来帮忙，因为他对聚会没有兴趣，听不下去，就来厨房串串门，因为我们自己做饭。他说自从参加这次特会之后，从来不来厨房帮忙了，一直聚会积极的追求。哎呀，我那个变化非常的大。好多人都太吃惊了，说：“哎呦，这个人怎么180度的变化？”就从那次的与神相遇之后，我就有了一个疯狂爱主的心，就开始不断的追求。所以呢，很多人他可能觉得说：“哎呦，与主相遇这种经历是真实的还是假的？”从我的经历来讲，它是真实的。如果你真实的遇见主一次，主的光照到你，听见主的说话。真的是改变你的一生，所以我真的是像2003年我在心灵里听到圣灵对我说的话，他说2004年你要去，而且你要做出很大的改变。那个时候，入子医生呢，我们在一个教会的。2006年我们在介绍认识的，但是那2004年我们都在参加这个特会，都得到了复兴，但是当时他并不认识我，但是后来讲了个笑话，他。一个教会的一个姐妹呢，跟我分在一个小组里，她就回来，重复说，我刚去参加特会的时候啊，都是因为我当时在做记者嘛，就是满嘴世界啊、世俗啊，这个弟兄并不爱主，就刚参加特会的时候，但是这是别人对我的印象，但是参加这次特会之后，遇见神之后，我就完全改变了，这是我生命经历第一个变化的经历啊，后来还有很多的经历，可能。一会儿看天宇的引导了，谢谢。
谢谢雅鲁今天的分享啊，真是， 我就是想着这几天是受难节啊，接着下来我们的那个复活节就要到了，所以我们就刚好雅鲁弟兄今天刚才分享的，这生命当中经历了神，这个复活的主啊，在他生命当中的带领，然后我觉得真的经历圣灵的带领，这也是蛮真实的，也是其实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你这种经历，但是每个人跟圣灵跟每个人的带领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真的是应该更多的去追求神、亲近神，他一定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就带领吧。我觉得你是很多环境是逼迫你去呼求哈，但你也去顺服，所以你也得到了。我觉得真的非常感恩，你也非常感恩啊！神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个祝福是满满的啊，还赐给你这个如此姐妹，非常非常的感恩啊！还有你这个小女儿很可爱的，那我就在想啊，在我们的节目的最后啊，我就想我们爆裂革命也是在这个 moment 哈，在最后的阶段了。然后我就想可以跟观众朋友们，讲一讲你的体会吧，也是跟观众朋友们一个祝福吧，在我们的节目之前，谢谢。
好的，我有两个祝福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因为我常常有上帝显现的经历，有一次上帝向我显现，像个在也是在这种意象中、异梦中，像个天空的大鸟一样，整个像以赛亚讲的说，整个布满了天空，五颜六色。然后有一个小鸟，然后就在学习飞行，然后就从空中掉下来，然后大鸟就俯冲下来，接住它，然后又把它带到高处，又让它又叫它飞行，然后又掉下来。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听见上帝的声音说：“上帝说，我要亲自训练你，如同这个大鸟亲自训练小鸟一样。”那后来我人生遇到一些难处啊，包括一些亲人开始不得救，一些反对的难处，一些环境临到我。然后上帝就也是通过这种启示告诉我，他说我要用环境中引领他，管教他，然后他每一步环境中都会留下印记，将来他如何得救，无数的中国人都会如此得救，就是上帝会通过环境中的高高低低、苦难来管教他们、引领他们。当时我遇到这个难处的时候，这个家庭环境的难处的时候，我一方面有神的启示，我觉得一定会有未来。那另外一方面又觉得说啊，这环境中，撒旦来攻击我们的家人，让我们产生局域，这个他对救恩的不认识，啊，整整各种的矛盾，让我又极其痛苦。那么2024年呢，我们一切这些事情都过去了，而且这些神经过这些苦难之后，都带来了非常丰盛的祝福，让我们这些家人都接受了主，而且更爱主，我们的家人的关系也更和睦。所以我就想起这些事来，就是一切，很多的时候神带领我们有些个别人经历过的，他有的时候他是也会带领我们很多战友集体经过的。我相信今天我们所战友所经历的都是这样，就是神首先把我们呼召在一起，呼召在新中国联邦这个祈祷这个岛大岛之下，这个大旗之下，然后呢，让我们聚集在这里，然后呢，却可有苦难和环境临到我们，而是在这个苦难和环境中，神的手都在这里，管教我们，神的杖和神的竿在这里引领我们，扶持我们，在我们夜深人静为七哥被关押、被不公正的对待的时候，在苦难中向天呼求，为什么我们一群追求公义、追求正义、要为新中国建设付出牺牲、付出生命的一群人，却受到这样世界这样的欺侮呢？因为这个好像圣经中希伯来书讲到的，你为什么被世界反对呢？是因为你们是一群世界不配的人，因为神拣选了你们战友们是一群走天路的人，然后是一群要认识真神、得着信仰的人，所以呢，这个世界才逼迫你，就好像主耶稣讲的，我是你们的老师，主耶稣，我上是如此逼迫，何况他们的门徒呢？是因为我们今天拣选了这个追求正义、追求信仰、追求真神的一条道路， 因此我们就会备受世界逼迫。在我备受这个世界逼迫的过程中，神的杖和竿一定会引领我们，一定会在适当的时候向我们显现，让我们遇见神，让我们进入永生的盼望里面去。所以呢，我鼓励所有的战友们，包括七哥，在这个艰难的试炼之中，我相信神对七哥的旨意也是能让他遇见神，让他遇难成险。所以呢，我在最后的这个时刻，我鼓励所有的战友们坚持最后一秒，然后我们在最艰难的过程之中，就是最低谷的时候，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最深切的时候，只是你现在没有意识到。就如同我在英国的时候，我在操场，我在那痛苦的呼喊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神站在我后面。我那个时候与神真的是亲近，虽然我没有看见神，我也没有听见他的说话，但是我回想起来，那个时候却是我与神面对面的一个接触，就好像雅各在那个河的渡口与神面对面的摔跤一样，他就称那个地方叫比努以勒，因为我面对面遇见了神，我仍然得存活。今天在最苦难的过程之中，就是与神最亲近的地方，只不过你的眼目是盯着苦难，忘记了回头转向他在藏在你身后的神。我最后用尼托生的一句话来鼓励大家。尼托生说：“他说，当你上帝引领你走过一条你熟悉的道路的时候，不会让你受益良多；当上帝引领你走一条你不熟悉的道路的时候，会让你受益良多，因为这条不熟悉的道路会迫使你与他有千百次、上万次的交通。如此以来，这条道路就成了你与他之间永远的纪念。在我人生的很多时刻，我都被环境压到的地步，我就去常常的祷告，无数的祷告。我时间，我无数的向神倾心吐意，我在这呼喊神的时候，那个时间就成了我无数次与神交通的时候，成了我现在与神最值得纪念的地方。在华盛顿 DC，我有段时间上班，遇到人生一个更大的难处，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孩子的时候，有十年的祷告，我十年每天中午去那里祷告。有一个公园就成了我的祷告的公园。当我有一天我的祷告的福杯满了的时候，上帝就倾倒下他的祝福，而且的也向我显现。所以我真的是以此来鼓励所有的战友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们，你现在走的一条是披荆斩棘的道路，是一条新路，在这条新路中会开出一个活水的江河，上帝与你同在，只是他是那，你那是众人。你那里寻求的千百度，他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他在你后面。你眼目不要看这些苦难，而且要在这苦难中来体味神的同在。好的，谢谢。
谢谢雅鲁弟兄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结尾哈，我们的眼目不要盯着苦难，我们的眼目要盯着我们的神，他是旷野里开道路的那位神，听我们呼求祷告的神，也是我们的帮助者、拯救者。好，非常感谢雅鲁弟兄今天跟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然后呢，我也借着前一阵子哈跟你交通的那一次，我就问你啊，什么是你取的这个名字雅鲁是什么意思？你告诉我啊，那圣经上是圣经上的，我就去查了，还真查到了。然后呢，那几段经文也是蛮有印象的，但是最有深刻印象最深的呢是雅鲁呢，当时是一个管教会的哈，管教会的。然后呢，他是有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神对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所以我今天在这个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也将这句话送给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遇到难处的时候，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不要怕。只要信，要坚守到我们的最后一里路，坚守到我们的最后20秒钟。好，在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们谢谢雅鲁弟兄，然后谢谢我们今天的导播光中姐妹，然后也谢谢观众朋友们你们一向的支持。然后在这个节目的最后，我们也送上这首空谷的回应，那是赞美之声的另外一个版本。那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听了有不一样的感受。那我们继续欣赏到最后，观众朋友们，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谢谢。 拜拜。
谢谢光中姊妹，谢谢天宇姊妹，再见。
再见。
Thank you.